说到文征明的儿子文鹏，在明代画坛上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有一天，他在仇英创作的一幅名为《写经换茶图卷》的作品后，提笔写上了这么一段跋文，也是这幅作品的第一段跋文：翼少书换额，东坡书翼肉，闲成千载奇谈，松学以茶戏功上人，而一时民工闲播，歌咏其风流雅韵，起出西闲下哉。翼少就是王翼少，也就是王羲之。相传王羲之爱鹅，他用自己所写的《黄庭经》跟人换鹅。王羲之的字当然是价值连城的，鹅的主人拿到王羲之的字，代价是几只鹅，他一定觉得自己这笔买卖太划算了。不过在王羲之看来，他写写字就换到了自己所喜爱的鹅，虽然物价上可能并不等值，不过各取所需也算是适得其所，未必就是亏本买卖。而东坡指的就是苏轼，东坡先生用自己的字换肉吃，这也是古代闲人的雅谈。王羲之的字当然是很好的，苏轼的字其实也不差。黄州寒食帖是东坡先生最有名的行书作品，被称为是天下第三行书，而前两名分别是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唐代颜真卿的祭侄稿。总之，王羲之也好，苏东坡也罢，他们都是用自己价值不菲的书作去换了一个不等值的物品，不过却也图了个乐意，这种状态挺不错。古代文人士大夫在衣食无忧之后，所最关心的当然就是生活的洒脱了。王羲之和苏东坡作为高士都是如此，而元代的赵孟頫也不例外，松雪就是赵孟頫。相传赵孟頫为了得到高僧龚上人的茶叶而手抄心经与之交换，这个典故在元代的时候就很有名，有很多人都在歌咏。但是传到明代以后，人们只能看到歌咏这个故事的原诗，而早就不见了赵孟頫手抄的经文。于是文鹏又继续写道：然有其诗而诗之经，虞舜请家君为补之，遂成玩物。此处的家君就是文鹏的父亲文征明。文征明是明代中后期苏州地区吴门画派的大师。文征明和唐寅同年，两人都曾经提携过仇英，对他的绘画做过不少的指导。如文鹏提拔所说，这幅写经换茶图卷的主人延请了文征明，请他题写心经，经文完成之后，画主人又请仇英为之补图，如此一来，这幅写经换茶图卷的内涵就完整了。这幅作品当中的典故在仇英的画作当中交代清楚，而文征明补写的心经又将赵孟頫所写的早已经遗失的经文补了出来。值得一说的是，文征明的书法正是从东晋时期二王流派一路继承下来。他在画面背后的抄经以书法名作《黄庭经》笔法创作，赵孟頫也曾经多次抄写《黄庭经》并流传至今。这么说来，文征明此处的书法几乎就是赵孟頫风格的再现，这正是真正的书画合璧，经典再现。请仇英和文征明来作画，写经的人是昆山收藏家周瑜顺。周瑜顺是仇英的赞助人之一，而且是仇英的第一位赞助人。仇英有六年时间就住在周家潜心创作，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周瑜顺之所以会萌发将书画合璧再现经典的念头，并不是突发奇想。据说周瑜顺收藏的作品当中有赵孟頫的《写心经换茶诗》，有了这首诗之后，他就朝思暮想地盼着能够找到赵孟頫抄写的《心经》，可是经文早就已经不知所踪。因此周瑜顺请来了文征明和仇英创作了这幅作品，也了结了自己的这一桩心愿。 仇英对于创作这样的作品是乐此不疲的。相对于无门派当中大多数画家来说，仇英是一个另类。史书上说他早年是漆工，后来经过文征明的提携和推荐而有机会结交并且追随周晨学习浙派绘画。但是当浙派发展到周晨时期，他的艺术魅力已经逐渐让位给了无门派的文人雅韵，浙派渐渐淡出，而无门派的兴起也使得仇英转而学习无门派起来。仇英不是文人，也没有读过什么书，还有传言说仇英是文盲，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现存的很多仇英作品上都是没有他的题字的，因此有这样一种说法，仇英作品但凡有落款的都是请人来帮他代笔，而且持这种看法的人还不少。然而也有人断然地否定这种说法，因为仇英后期的很多画作都和历代文人典故有很大关联，这势必要求仇英能够熟知那些记载典故的诗文。如果仇英真的是文盲，那应该很难吃透典故的内涵，当然也创作不出具有文人气的画作来。文化派是典型的文人画派，仇英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成为无门派的代表人物，这确实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仇英在绘画上的造诣很高，成就很突出，获得了当时文人阶层的认可。仇英之所以能够融入无门画派的体系中去，并不只是因为他所生活的地区在吴，更重要的是仇英的绘画作品融入了很多古人的笔法，仅凭这一点就足够让人另眼相看了。中国古代的绘画是讲究对前人笔法的严惩的，仇英和文征明作为同一时代的人都曾经大量临摹古画，但是和文征明不同的是，仇英是穷苦人家出生，非但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甚至可能年幼时期教他读写的人都没有。按理说仇英是没有机会接触这么多古代名作的，更何况这些作品大多是价值连城，一般的收藏家也不会轻易出售。而文征明则相反，家庭富裕，他教育的背景和家庭环境使得文征明有足够的机会接触这些古画。此外，文征明的书法追随明代大家吴宽，而绘画则是师从大师沈周，仇英对比文征明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仇英却在原本困顿的人生当中找到了改变的可能性，因为他长于绘画，名气渐响，也慢慢地被当时的一些名绅，尤其是一些书画收藏家所知晓。这些人陆续地资助仇英，让仇英为他们作画，同时也将家中收藏的作品拿出来给仇英学习，供他临摹，增长水平。画工出身的仇英在技法上有着一般文人画家所不具备的模仿能力，学习和临摹古画的机会多了以后，仇英的水平很快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仇英可以逼真的模仿古画，也可以自由地将古人画法自由地发挥到作品当中去。 尽管传统的文人画家认为，要理解这些古人绘画当中的技法精髓，学习者必须要有很好的文化底蕴，可是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仇英却真的突破了这道障碍。只是尽管仇英的悟性非凡，绘画天赋超高，但由于没有如同文征明一样的自幼习经籍诗文的积累，在绘画艺术的创新上也呈现出薄弱的一面。历朝各代的画评者更多称颂仇英画作的比例和技法，而至于在古法上的再创造似乎言之无多，而其中的缘由想必对比过两者的文化背景之后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话题回到这幅写经换茶图卷上来，此卷虽然设色，但人物造像却是以北宋画家李公麟所长的白描技法而来。此前的白描笔法是不设色的，但是仇英在这里融入了色彩在线条之间，这种改变多少也算得上是这个技法层面的创新了。画面当中对面而坐的两位男子，左边是赵孟俯，右边是宫上人。宫上人又称是中峰明本禅师，赵孟俯和他相知相交已经很久了。从宋代开始，文人士大夫就多和僧道之间交往悠游，元代这种现象更加普遍。蒙古以外族入侵中原，而中原的知识分子多有心理抵触，所以元代时候的知识分子开始逃避政治，崇尚僧或者学道。赵孟俯生活在元朝，出生于公元1254年，而仇英生活在明代，出生年份大约在1494年。仇英自然不可能见过赵孟俯本人，但仇英笔下的赵孟俯形象也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作品的托尾之处有一段武进人费念恩的提拔，提拔上说，图中松雪像与本传所言不同。本传就是原始赵孟俯传当中对赵孟俯的描写，而不同之处在于赵孟俯被仇英描绘成一个额头高高，似乎略有脱发的模样。史料记载的赵孟俯的样貌并不是这样谢顶的样子。不过费氏紧接着在提拔当中又写道，前有提举杨书谦画像亦作广额，与此正同，知时周必有所本也。杨书谦是和赵孟俯同一时期的人，和赵孟俯熟识，由这段话可以知道，杨书谦所做的赵孟俯可能就是仇英所画形象的最初来源。中国古代书画是不分家的，元代之后金石书画三门学科不分家，流传至今的很多画作大多有不同时期书画名家在画上提拔，但是如同写经换茶图卷一样，融合了明代同一时期最顶级的两位书画大师作品于一卷的这种特例确实还是不多见的。书画何必不过为也。